好，我们今天要查考的主题是仇敌或朋友。好，首先请问两个问题啊，谁是你最要好的朋友啊？下一个问题，谁是你最大的仇敌？好，仇敌是恨你的人，朋友是爱你的人。仇敌是对你有害的，朋友是对你有益的。仇敌想要拆毁你，朋友愿意建立你。仇敌想要咒诅你，朋友愿意祝福你。所以我们必须分清敌人和朋友，不要化敌为友，也不要化友为敌。哦，一旦我们敌友混淆了，我们就会受到莫大的亏损。正如箴言第十八章二十四节说的，我们一起读：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滥交朋友自取败坏。还有灵前第十五章也说，一起读：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许多的年轻人，当然也包括成年人了，就因为交错了朋友，结果有的学会吸毒，有没有？还有的学会赌博，还有的入了黑帮，还有的女孩失去了贞操，惹祸上身呐！真是，尤其是女孩一失足成千古恨。所以选择朋友太重要，太重要。如果你把坏人当好人，把仇敌当朋友，你就会误入歧途，毁掉你一辈子。相反的，如果你把好人当坏人，把朋友当仇敌的话，你也会照样失去莫大的祝福，而且遭到极大的亏损。好，现在我们来查考圣经上一个化友为敌的例子，记载在撒下的第十章，化友把朋友当作仇敌的例子。我们读一到二节。此后亚门人的王死了，他儿子哈嫩接替他做王。大卫说，我要照着哈嫩的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嫩。于是大卫差遣臣仆为他丧父安慰他。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好，请问大卫是亚门人的朋友呢，还是仇敌？朋友。好，因为哈嫩的爸爸拿辖是大卫的老朋友，老交情了，所以大卫就把他的儿子哈嫩也当作朋友来看待。好，当他父亲死的时候，大卫呢就差派臣仆去安慰他的儿子哈嫩。好，第二节，大卫说，我要照着哈嫩的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典，怎么样？后代哈嫩这个儿子。大卫很重情义，很念旧情，他是一个忠实的好朋友。但是没想到这个儿子哈嫩却不把大卫当作朋友，他怀疑大卫的爱心，他曲解了大卫的友谊。好，第二节呢，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然后第三节我们再读，但亚门人的首领对他们的主哈嫩说，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他差臣仆来不是要详查窥探，要倾覆这城吗？好，这些首领啊，以小人之心怎么样度君子之腹，他们把大卫的爱心友谊当作敌意。这个儿子呢哈嫩也糊里糊涂听信了这些首领的话，就先下手为强了。第四节，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什么胡须剃去一半，又割断他们 下半截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穿着开裆裤回家去了。哇，这些亚门人呐、啊，恩将仇报，化友为敌了。他们把大卫这个真朋友当成了假仇敌，他们羞辱了大卫的臣仆。结果呢，战争就爆发了。最后亚门人惨败而归，而且自取羞辱。好，我们从中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今天我们有一位更好的朋友，更大的朋友，更尊贵的朋友，是谁啊？就是大卫的后裔，主耶稣基督。我们刚刚唱的，何等恩有此人救，何等恩有此人救主。还有，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最知心的朋友，最亲爱的伴侣。还有，我有一位最好朋友，他就是谁啊？主耶稣。他是绝对可靠的，他是最好的天上的朋友，他爱我们无以复加，爱我们爱得不得了。好，弟兄姊妹要知道，你我本是罪人，我们本是他的仇敌，我们本来一点都不可爱，但是他竟然愿意爱我们这样的罪人，他愿意交我们这样的不配的朋友。圣经说耶稣是谁的朋友？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好，犹太人的税吏啊，收税的，就像我们中国人的从前的汉奸一样啊。好，税吏他们是罗马人的走狗，他们吃里扒外，是最讨人嫌的，犹太人恨死他们。但是呢，第十五章第一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的道。其实税吏跟罪人喜欢听耶稣讲道，喜欢来礼拜堂，喜欢参加布道会。马可福音第二章也说，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哦，注意，有多少啊？好些，哇，好些。因为这样的人多不多？多，他们也跟随耶稣。你看，在耶稣当时的门徒当中，有许多声名狼藉、人人讨厌的税吏和罪人。正如今天一样，你知道，很多基督徒啊，他们在信主之前，都有很羞耻的、很见不得人的犯罪的历史。可见我们的主耶稣，他乐意接待罪人，不是那些自以为我很好的，我心地善良，不，他乐意跟罪人做朋友。哦，正如罗马书第五章说的，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谁死啊？为罪人死。哦，为义人，义人就是好人啊，心地善良的人，为这样的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就是大好人啊，圣贤，为这些大好人死的，或者有敢做的。第八节我们背的经文，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什么的时候啊？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他竟然爱我们这样不堪的罪人，交我们这样不配的朋友。好，第十节又说了，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好，注意啊，我们从前是他的什么？仇敌。我们从前不是他的朋友，我们不是面向着他，我们乃是背对着他，我们向他背道而驰，我们是顶撞他的罪人。但是感谢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无助的时候，不能自拔的时候，还软弱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他的大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真是何等恩有慈人救主，负我罪孽，担我忧。他爱我们到什么地步？ 我们一起读，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了，为我们舍命的地步。好，约翰第十五章十三节，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大的了。为朋友舍命，我们中国人说为朋友怎么样，两肋插刀啊，我够交情，我够义气啊，这是最了不起的人的友爱了。但是主耶稣竟然为我们罪人，不是朋友，为罪人舍命流血。那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本是罪人，我们是他的仇敌，我们顶撞他，但是他竟然把我们当作朋友，他甘心为我们舍命代罪流血，死在十架。人的爱，世上没有这么大的爱了，这是世上最伟大的爱。好，继续十四到十五节，我们同声来读。耶稣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好，主耶稣愿意把他的秘密告诉我们，他从父所听见都告诉我们，把他的心里话对我们说，他把我们当作最知心的朋友来看待，他更甘心为我们舍命。哇，他的爱真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好，请问弟兄姊妹，像主耶稣这样的朋友你要不要？我再说一次啊，你要不要这样一位恩友，这样的好朋友耶稣基督，要不要？
要。
好，但是今天却有许多人像当年亚门王的儿子哈嫩一样，记得吧，当大卫差派臣仆来表达他的友谊，表达他的安慰，表达他的爱意的时候，这个哈嫩竟然听信了四周围小人的谗言，就不领大卫的情，真是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好，大卫敞开心门，掏心肺腑，真心爱他，他却拒绝了大卫的友情，羞辱了大卫的臣仆。不但如此，他更调兵遣将来抵挡大卫，来攻击大卫。这个哈嫩真是瞎了眼了，昏了头了，他竟然化友为敌，把爱他的朋友大卫当成恨他的仇敌，他真糊涂啊。今天照样有许多这样的糊涂人，他们听了四周围的无知人的风言风语，什么基督教是洋教，有没有啊？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政治工具，来洗你的脑的，来骗人的啊！传道人都居心不良，你看这两个老师在那把你们小孩骗到教会，哎呀，他们就想骗你的奉献，以后长大多多奉献给他们，养他们老，别上当受骗了，别走火入魔了，别去信这玩意。他们听信了这一类的谗言，就封闭住自己的心门，盲目的拒绝了耶稣，拒绝了圣经，拒绝了教会，拒绝了传道人，拒绝了基督徒，以后就不来教会了，不信耶稣了。其实他们所拒绝的不是人，乃是神。他们所拒绝的不是人的友情，乃是神的大爱。他们所拒绝的不是地上的朋友，我不要这个基督徒朋友了，不是地上的朋友，乃是天上的恩友主耶稣。他们拒绝的不是大卫的安慰，乃是上帝的救恩。看哪，这里有位比大卫更大的， 就是大卫的后裔主耶稣基督。亚门人拒绝了大卫的友情，尚且不能逃脱审判，何况我们若拒绝基督的大爱，怎能逃罪呢？亚门人把爱他们的大卫当成恨他们的仇敌，化友为敌，尚且不能逃罪，何况我们若弃绝那天上的恩友耶稣基督，怎能逃罪呢？化友为敌。好，下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有人会怀疑基督的大爱，拒绝天上的恩友？有没有这样的人？很多来了教会一阵子就我不要了，我不信了，我不信了，离开教会了，不信。为什么有人会怀疑基督的大爱，这么好的朋友要拒绝呢？为什么有人会不信耶稣，我们的恩友，为我们死的恩友呢？为什么？答案是因为这些人听信了撒旦的谎言。撒旦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仇敌。好，记住啊，撒旦是什么？仇敌。跟我一起说，撒旦什么意思？仇敌。好，撒旦仇敌，他恨恶上帝，他也恨恶人类，他是我们真正的仇敌。而上帝是我们的朋友，他是我们最好的、最可靠的，哇，这是恩友啊！他爱我们到极点。当撒旦看见哦，上帝爱我们，他就眼红了，他就嫉妒了，他就想方设法要破坏我们跟上帝的友情，要破坏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啊，撒旦就假装是我们的朋友，来挑拨离间。叫我们怀疑上帝的大爱。记得起初在伊甸园里头，创世纪第三章，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蛇是谁啊？撒旦，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怎么样？狡猾。看到我们的仇敌撒旦很狡猾，阴险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你听他的声音啊，多么温柔，多么友善，真的吗？神真是那么说的吗？好，请问撒旦在干什么？他在散布疑惑，他叫人怀疑上帝，真的吗？你的朋友可靠吗？啊，上帝靠得住吗？啊，第二节，女人对蛇说，哎，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啊，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啊。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什么？不一定死，神说话不可信的，神说话不可靠的，他说了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其实是不一定的，神骗你们的。哇，这个撒旦好狡猾，撒旦自己在骗人，却反咬一口说神在骗人，这个叫做小偷报警，小偷打911，这是贼喊捉贼，鬼喊赶鬼。然后撒旦继续了，第五节，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啊，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你看没有，神知道，他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你吃了，眼睛就会明亮，你就开窍了，你就聪明了，你就无所不知，跟神一样了。难怪神不让你们吃，因为啊，神要你们一辈子蒙在鼓里，懵懵懂懂做傻瓜。一旦你看一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就能够分辨善恶，你就跟神一样有智慧有聪明，能够分辨善恶了，所以他不让你吃啊。好，请问撒旦在干什么？他在神跟人之间干什么？挑拨离间。他说，其实啊， 神根本就不爱你们，他根本不关心你们。如果他真的爱你，他早就让你吃了，你吃了就会心眼明亮，你就能够分辨善恶，跟他一样聪明。哈哈，因为他不愿意你心眼打开，跟他一样聪明，所以他才不让你吃。我，撒旦说，我才真正爱你们，我才真正关心你，我才劝你要吃，你吃了就晓得了，呵呵，你就能够分辨善恶，跟他一样了，听我的吧。你看到没有，这撒旦多阴险多狡猾，他明明是我们最大的仇敌，他明明恨我们，想毁掉我们，但是表面上却假装是我们的朋友，好像很爱护我们，很关心我们，很体贴我们。这个仇敌撒旦假冒伪善，笑里藏刀，口蜜腹剑，他用花言巧语来迷惑我们，用甜言蜜语来迎合我们啊，他说的都是顺耳的，说的都是好听的，你看没有，为你好啊，你吃了就聪明了，你听我的吧，你不要听上帝的吧，他不是为你好，他要你笨，他要你一辈子蒙蒙在鼓里，你听我的吧。结果夏娃就听信了撒旦的谎言，就违背了神的吩咐，就背叛了他的朋友，上帝就摘下那禁果吃了，给他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好，请问为什么亚当夏娃会背叛上帝他们的好朋友呢？我再说一次，为什么亚当夏娃会背叛他们的好朋友上帝呢？因为夏娃把仇敌撒旦当成了朋友。弟兄姊妹，当你化敌为友的时候，你就会同时化友为敌，把朋友当作仇敌了。所以当你交错了朋友，你交了坏朋友，你就会远离你的好朋友，对不对？当哈嫩听信了他四周围小人的谗言，把坏人当朋友的时候，他就拒绝了真正的朋友，拒绝了大卫的爱心。同样的，当你听信了撒旦的谎言，听信了仇敌的毁谤的时候，你就会怀疑基督的大爱，你会拒绝天上的恩友，真正的好朋友耶稣基督。哎，但是撒旦魔鬼在哪里啊？有些孩子告诉我，哎呀，我不敢一个人在家里头，我好害怕，尤其到了晚上我不敢关灯睡觉，我害怕撒旦魔鬼会突然吓我一跳，我不敢看。我告诉你啊，圣经里头魔鬼那个撒旦不像电影里面那个凶神恶煞，不会青面獠牙凶狠狠的出现，不会的。当撒旦出现的时候，他经常是体体面面，道貌岸然，慈眉善眼的。为什么呢？好，因为如果仇敌撒旦在你家门口敲你的门，他恶狠狠，宝仪你在家吗？给我开门。你会开吗？灵儿让我进来，恰恰我要来啦。他面目狰狞，大吼大叫，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开门。你会不会开？灵儿开不开？不敢开。他越来势汹汹，你的心门就关得越紧，对不对？所以撒旦仇敌很狡猾，他就假装是我们的朋友，他和颜悦色，风度翩翩，彬彬有礼，站在门外轻轻敲门，宝仪。但他里面却是吼叫的狮子，他里头却是残暴的狼，但他的外表却 披着羊皮，脸上带着微笑，脖子上挂个十字架，手里拿本圣经，口里甜甜蜜蜜，声音温温柔柔，亲爱的宝姨 My dear, my honey, I love you Vicky, 我关心你，小牛我爱你，我一切都为你好，哎，让我进来吧，好不好啊？很多人就糊里糊涂的上当受骗，向仇敌敞开了心门，引狼入室了。好，正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使徒保罗说，我们一起读，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啊。看到没有，撒旦装作什么？光明的天使，哇，好荣耀，好美丽啊，哇，好漂亮哦。照样撒旦的猜疑也会假装是正人君子，假装是牧师，假装是长老，假装是神学院毕业的，假装是传道人，哇，好敬虔哦，圣经背得滚瓜烂熟，这么体贴入微，但是在他们的背后却是撒旦魔鬼仇敌，他是你的仇敌，他恨恶你，他想吞吃你，但表面上他冒充是你的朋友，好关心你，好爱护你哦。所以你要小心撒旦的计谋，你要防备仇敌的诡计。好，现在我们来看看圣经里头三个仇敌假冒朋友的例子。你要记得啊，第一个是犹大，记得吗？第二个是彼得，记得吗？第三个是约伯太太。说一遍，第一个是犹大，第二个是彼得，第三个是约伯太太。好，我们来看第一个犹大，他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犹大是一个贪财之辈，他为了多少钱啊？30两银子出卖了耶稣。好，但是犹大的背后是谁？约翰福音13章第2节，吃饭的时候，就是最后的晚餐啊，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新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好，吃晚餐的时候呢，耶稣就说了18节，好，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了，这是窝里反啊，你们中间有个人要出卖我了，你要踢我。然后呢，大家问了，是谁啊？是谁？耶稣就我沾一点饼给谁，递给谁，就是他。然后就递给了犹大。好，犹大呢，27节，他吃了以后，谁进来了？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你要出卖我，就去出卖我。”好，请问呢，是谁把出卖耶稣的意念放在犹大的心里的？是谁？撒旦魔鬼，对不对？犹大是撒旦的差役，他被仇敌利用。但是哎，我们看得出来吗？门徒看出来吗？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看出犹大心中所怀的诡胎呀。我们读28到29节，一起读。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有人因犹大带个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好，注意啊，犹大干嘛？带着钱囊，他是管奉献箱的。哦，请问你会不会找一个不可靠的人来管理教会的财政？会不会？哦，可见呢，犹大的外表一定很虔诚，对不对？外表一定很老实，好像一个忠厚的朋友一样。所以诗篇41篇，大卫预言到他说，连我知己的什么朋友，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 踢我，窝里反了。表面看起来犹大是耶稣的朋友，不但是朋友，还是怎么样的朋友？知己，好朋友。哎，其实他是撒旦的卧底，他是魔鬼的猜疑，他是仇敌的奸细，他好狡猾，两面派，人前一套，人后一套。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说，你们要防备谁啊？假先知，有假烟、假药、假酒、假钱、假奶，还有假先知、假牧师、假传道人、假老师，他们到你们这来，外面披着羊皮，和善不和善呢？里面却是什么？残暴的狼。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要防备的撒旦的诡计，就像犹大这样披着羊皮的狼，他外表好像是朋友，但是其实里面却是仇敌。例如天主教、摩门教，见过摩门教敲门的，还有李长寿召会在 Anaheim， 耶和华见证人，什么 Kingdom Hall， 什么 Watch Tower， 叫什么守望台，这些异端邪说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他们打着基督教的招牌，手里捧本圣经，挨家挨户敲门，满口耶稣耶稣爱你，好像是他的朋友，其实他是撒旦的猜疑，是十字架的仇敌。你要小心防备这样披着羊皮的狼，不要化敌为友了，不要接待他们。好，还有第二个要防备的撒旦的诡计，第一个是犹大，第二是谁啊？就像彼得这样被撒旦利用的羊。好，彼得不像犹大啊，彼得不是狼，彼得是羊。犹大是个贪财之辈，彼得呢却是个虔诚的人。虽然彼得有软弱，三次不认主，但他里面，彼得里面没有诡诈，没有花招，没有心机，他是一根筋爱主的，他是主耶稣虔诚的小羊，他是主耶稣真正的朋友。但是彼得也曾经被撒旦钻过空子。我们看马太第十六章，我们一起读。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好，主耶稣预言说，我将要受犹太人的害，要受害受苦，而且被杀。好，然后彼得呢，22节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啊，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啊，哎呀，主啊，你要多多保重，你要好自为之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不可以自讨苦吃啊，多保重，不可受苦，不要到耶路撒冷受这些人害啊，不，不要。你看彼得爱不爱主啊？他真是关心主啊，好体贴哦，哇，真是贴心哦。好，23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哎，谢谢彼得，你真是我的好朋友啊，哎呀，这么关心我，谢谢谢谢，是不是？不是，耶稣说什么？撒旦，记得撒旦原文什么意思？仇敌，推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彼得是一番好心，哎，一片诚意，想保护耶稣，你不要受苦啊，千万不要去啊，这没想到他是违背了神的意思，又被撒旦利用，成了耶稣的绊脚石了。这叫做好心办坏事儿，越帮越忙。所以耶稣的朋友也可能被仇敌撒旦利用，基督徒也可能被撒旦迷惑，可不可能？彼得就是个好例子啊！彼得动机纯正，用心良苦，真心实意想要帮忙，想要保护主，但是他只体贴人的意思，却不体贴神的意思，就成了撒旦的工具，更成了 耶稣的绊脚石，拦阻了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服侍主单单心对不够，不仅动机要对，你的方法也要对，一切都要按照神的意思，照着圣经神的话语去行，才能真正的讨神的喜悦。我们再看第三个，第一个是犹大，第二个是彼得，第三个是约伯太太。第三个仇敌冒充朋友的例子就是约伯太太，他是个被撒旦利用的亲人，亲人。好，我们一起读一节到三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为至大。好，这个约伯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人上人，他德高望重，产业丰富，家庭美满，又敬畏神，又远离恶事，他是神的好朋友，所以神就大大的赐福给约伯。但是你再看第六节，有一天神的众子，就是天使啊，天使来朝见神了，来示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在其中。我再问一次，撒旦什么意思？仇敌。好，我们一起读7到8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看神欣不欣赏约伯？哎呀，神真是器重约伯，他是神的好朋友。哎，好，第九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围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吗？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十一节，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好，请问撒旦在干什么？在神跟人之间干什么？毁谤，挑拨离间，是不是？挑拨离间。好，你看约伯记第一章啊，和创世纪第三章不一样。记得创世纪第三章，撒旦是在人面前挑拨离间，说神坏话，在人面前啊，上帝怎么怎么不好，他不让你吃那个树上果子，因为他知道你吃了你眼睛就打开了，你就聪明了，像他一样有智慧。上帝不好，他不爱你，他如果爱你早就让你吃了。看没有，创世纪第三章，撒旦在人面前说神坏话，挑拨离间。但是在约伯记第一章呢，撒旦不是在人面前，而是在谁面前？在神面前挑拨离间，说人的坏话，说约伯坏话。这个约伯怎么怎么不好，你看他敬畏你岂是无故的吗？你保护他，一切都蒙你祝福，他的家产也增多。他其实他有不纯正的动机啊，他别有企图啊，因为你祝福他，他才信你啊。你把他的一切所有都挪开，都拿走，他就会弃掉你，他就不信你了。他在说人的坏话。看没有，一方面撒旦在神面前毁谤人，另一方面他又在人面前毁谤神。他在这两方面，神跟人两方面都在挑拨离间，这就是撒旦的诡计。他要破坏神跟人的关系，他要拆毁神跟人的友谊。第九节，我们再看一遍。第九节，好，撒旦对神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呢？你看你这么祝福他，他的家产增多，难怪他相信你咯，你祝福他，他当然信你咯。十一节，你且伸手 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怎么样弃掉你。只要你取走他的祝福，只要你取走他的产业，毁掉他一切所有的，给他一点点灾难，给他一点点困难，他肯定会放弃信仰，他就弃掉你，就不要你这个朋友了，不跟你做朋友了。神说好，我让你去撒旦，毁掉他一切所有的身外之物，去吧。撒旦立刻采取行动，他在一天之内降下一连串的天灾人祸，把约伯所有的财产、儿女、牛羊、驴子全部都剥夺得一干二净。转瞬之间，约伯家破人亡啊！好，请问了，一般人遇到约伯所遇到这样的莫名其妙的灾难，会怎么回应？会埋怨上帝，会放弃信仰。信上帝有什么用呢？我那么虔诚，那么爱主，为什么他不保佑我？算了吧，我不信了，我不要这个朋友了。这样的人是神的酒肉朋友，不是他的患难之交。但约伯却是神的患难之交，他是神真正的朋友。第二十节，约伯便起来，他遭遇这么多患难，他就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干什么？下拜。他没有弃掉神，他继续的伏伏敬拜神，继续来做礼拜下拜。二十一节，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什么样的？称颂的。他没有埋怨神，他反而感谢主，称颂神。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二十二节，我们一起读，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或做什么小字，也不妄评神，他就是不责怪神，不怨恨神。今天很多人呢，起初挺热心来教会，哎，他信上帝，好朋友，我信我信，但是祷告不蒙垂听，就埋怨神了，有没有？我还有些人身份不过，就妄评神，神怎么这样子，信还有什么用啊？还有些人身份过了，拿到绿卡了，祷告蒙垂听了，就不来聚会了，一走了之了，就不来敬拜神了。但是约伯考试过关了，虽然约伯经历极大的苦难，但是他没有弃掉神，没有背叛神这个好朋友。撒旦仇敌不甘心，到了约伯记的第二章，他又一次来挑拨离间了。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三节，耶和华问撒旦说，我们读，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啊？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你看没有，他没有弃掉我，他是我的患难之交，他是我真正的朋友。约伯好样的。第四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我们读，人呐，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换言之，撒旦说，上帝啊，你夺走他的身外之物，他才不在乎呢。你且第五节，伸手伤他的骨头，伤他的肉，伤他的身体，他必当面弃掉你，就不要你这个朋友了。神说好，我允许你去伤害他的身体，但是你得保存他的性命。撒旦又一次逮到机会了，他就狠狠地击打约伯，使约伯从头顶到脚掌都长满了毒疮，浑身患病，痛苦难熬。这是撒旦仇敌第二次攻击，第二次试探约伯。第一次他用天灾人祸，第一章用天灾人祸攻击约伯，剥夺 约伯的身外之物，他的财产，他的牛羊，他的儿女，他的骆驼。好，第二次撒旦用疾病痛苦来攻击约伯，剥夺约伯的身体健康，剥夺他的安宁，他的睡眠，他的平安，使他从头到脚都长毒疮，苦不堪言。好，撒旦这两次对约伯的试探都是为了要达到同一个目的。为什么？我再说一次，撒旦这两次试探攻击约伯为了达到同一个目的，是为了什么目的？都是为了叫约伯弃掉神，不要这个朋友了，信他有什么用呢？但是约伯仍然信心坚定，毫不动摇，约伯站稳了。但是约伯的太太却跌倒了。约太太，约太太，我们读二章的九到十节，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唉，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也不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一口犯罪。我相信啊，约伯太太本来信心一定不错，她本来是个贤妻良母，她是个才德的妇人，但是经过这两次的打击，哇，财产没了，儿女死了，丈夫重病，家破人亡，哎呀，约伯太太受不了了，她信心崩溃了，就跌倒了。好，请注意啊，她妻子劝约伯的话是什么？第九节，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怎么样？她劝他弃掉神死了吧，弃掉神死了吧。换言之，她说，哎，你还信神呢？你这样的朋友信他有什么用？你别信他了，你弃掉他死了吧，信神什么用？弃掉神，记得这话是从哪里来的？我再说一次，弃掉神死了吧，这话原本从哪里来的？撒旦曾经对神说，第一章十一节，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他必当面怎么样弃掉你。第二章的第五节他又说了，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怎么样弃掉你。哎，这是撒旦的原话。现在二章九节，他的妻子约伯太太也在替撒旦说话，替撒旦怂恿约伯，你弃掉神死了吧。哇，你看约伯太太在替谁说话？替谁啊？撒旦，替仇敌说话。听懂没有？当一个人信心软弱的时候，他不知不觉的会被撒旦利用，会成为仇敌的工具，做他的出口，替他说话，来绊倒别人。小心哦，小心你的口哦，不要被撒旦利用去挑拨离间，去绊倒别人哦。撒旦这一招阴险毒辣，他利用信心软弱的人，替他做传话筒，来拖我们的后腿，来拉我们下水，而且往往被他利用的是与我们最亲近的人，像约伯太太。还记得彼得吗？马太十六章耶稣说，我要到耶路撒冷，我要受苦受难啊，我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要受很多的苦啊。彼得说，主啊，不行啊，使不得啊，这事必不临到你啊，你千万不要受苦啊，多多保重啊。表面看起来彼得有没有爱心？多有爱心啊，这事必不临到你，他很体贴主。那耶稣对他说什么？撒旦，什么意思？ 仇敌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乃体贴人的意思。看到没有，是谁在彼得背后捣鬼？撒旦，仇敌。所以我们要谨慎，任何人不管他跟你的关系多么亲密，跟你多么要好，不管他多么关心你，多么体贴你，多么爱你，就算是爱你的父母，爱你的兄弟，爱你的姊妹，甚至你的妻子，你的儿女，或是彼得，你的牧师，你的传道人，甚至是我，如果我们所说的话违背了神的意思，违背了圣经的话，要不要听？千万不要听信，不要因着体贴人的意思，哎呀我们关系很好啊，他跟我是好关系老朋友了，就不体贴神的意思，就违背神的话，你自己也要小心，不要被撒旦利用，成了他的出口，到处挑拨离间，东家长西家短。我再说一次，任何人管他是谁，任何人叫你怀疑神，叫你远离神，叫你违背神，叫你弃掉神，你都不可以听从，因为那个人已经被撒旦利用了，像约伯太太一样，撒旦推我后边去吧，因为你是绊我脚的，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退去吧。路加福音第14章，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爱主第一，爱主至上。感谢主，约伯爱神胜过爱自己的性命，他宁可死也不弃掉神，他也爱神胜过爱他的妻子，他听神的话没有听他的太太的话，他没有弃掉神。第十节，约伯对他妻子说什么？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啊！爱，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也不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一口犯罪。这第二个考验，约伯又站住了。好，最后我们总结这三个仇敌冒充朋友的例子，哪三个？第一个是谁？犹大，他是撒旦的差役，是不是仇敌？是我们仇敌，但是他假装是什么？是朋友，他混到我们当中来出卖主。好，第二个例子是什么？彼得，他是耶稣的朋友，是吧？一个朋友，一个真诚的门徒，但是却被撒旦利用来拦阻神的计划。好，第三个例子谁？约伯太太，他信心软弱的时候就被仇敌钻了空子，替撒旦说话，要绊倒他的丈夫。看到没有？撒旦可以利用犹大，也可以利用彼得，也可以利用约伯太太。犹大是个贪财之辈，犹大是个假冒伪善的人，彼得是一个虔诚的人，他是个真诚爱主的人，约伯太太是约伯在世上最亲近的人，他的太太啊，但是他却是个信心软弱的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撒旦魔鬼我们的仇敌都可以钻他的空子。犹大是个坏人，撒旦可以钻他空子，可以利用他。彼得是个好人，撒旦照样可以利用他。约伯太太是个信心软弱的亲人，撒旦也可以利用他。撒旦仇敌真是无孔不入，他到处钻空子，他谁都可以利用，所以我们要如履薄冰，时刻小心警醒。正如彼得前书第5章说的，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仇敌谁啊？ 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他穷凶恶极，他恨死我们了，但是他表面上却冒充是我们的朋友，假装很有爱心，很关心我，我爱你。他可以借着犹大与我们亲嘴，记得吗？犹大怎么出卖耶稣的？亲嘴来出卖我们。他借着彼得向我们献殷勤，哎呦，万万不可，这事不能临到你啊，来绊倒我们。他也可以借着约伯太太向他老公发酵，老公你气掉神死了算了吧，来试探我们。他也可以利用我们的父母，利用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兄弟姊妹，我们的同学，叫你远离神，叫你违背神，叫你气掉神，别去教会了，别信那玩意儿。撒旦千方百计挑拨离间，他可以讨好我们，迎合我们，奉承我们，巴结我们，哎呀你真好啊，但是他骨子里面，他里面还是我们的仇敌，他里头充满了仇恨，他像狮子一样的凶狠，他像豺狼一样的残暴，他像毒蛇一样的狡诈。所以我们要谨慎谨守，不要听信了仇敌的花言巧语就弃掉了那爱我们的天上的最好的朋友耶稣基督。我们的好朋友在他的话语，在圣经中告诉我们他怎么样，我们一起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信吗？爱我们的神不惜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舍命，死在十字架上，世上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爱。人为朋友死也许会有，但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唯有神才是你最好的朋友，最可靠的朋友，最爱你的朋友，他更是罪人的朋友，他愿意成为你的朋友，你愿意成为他的朋友吗？我再说一次，神愿意成为你的朋友，你稀罕不稀罕？你愿意成为他的朋友吗？但问题来了，罪人，你我是不是罪人？罪人怎么能够成为神的朋友呢？神不是公义的吗？圣洁的吗？他不是恨恶罪恶的吗？先知哈巴谷说，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公义的神不能容忍罪恶。林后六章又说，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罪人和作为义者怎么能够成为朋友呢？阿摩斯三章三节，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有罪的人和公义的神怎能同行成为朋友呢？只有一条路，就是因信称义的道路，就是当罪人，我们这些罪人相信神的时候，信靠他的时候，他就称我们这些罪人为义，因信称义，正如我们的信心之父谁啊？亚伯拉罕所做的。雅各书二章二三节，我们一起读：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好，神称亚伯拉罕 为他的什么朋友。为什么？因为他信神，他没有怀疑神，没有弃掉神，他一直信靠神，一生一世与神同行，信靠他到底，神就称他为义。照样你我这些罪人也可以像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一样，因信称义，成为神的朋友。请问你是神的朋友吗？扪心自问，你是神的朋友吗？你愿意吗？记得撒旦仇敌千方百计要阻挠你成为神的朋友，他利用各样的人，用好人，用怪人，用亲人，用犹大，用约伯太太，又用彼得，用各样的人，用各样的方法，软硬兼施，要破坏你跟神的友情，要动摇你对神的信心。为什么？因为撒旦要拉你下地狱，永远跟他作伴。马太第25章，耶稣对那些不信他的人说，你们这些被什么的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谁啊，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如果你今天听信了魔鬼的谎言，拒绝基督这位朋友，拒绝基督的大爱，你就永远在地狱里和魔鬼做朋友，永远和他作伴。相反的，如果你今天相信神的话，信靠你的朋友，天上的朋友，他说神爱世人，神将独生子赐给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他爱你，他为你舍命，只要你信靠那爱你甚至为你舍命，为你戴罪，为你受咒诅，为你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天上的朋友，他就要赦免你一切的罪，借着他的血把你洗得一干二净，他更要称你为义，使你永永远远成为他的朋友。你愿意信他吗？我再问一次，你愿意选择谁做你的朋友？撒旦还是耶稣？盼望今天晚上你不要化友为敌，不要弃绝基督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的大爱，不要轻弃这样一位爱你的朋友。再大的艰难，仇敌撒旦再大的压力、诱惑、试探、攻击，不要弃掉这位爱你、为你舍命的恩友。我们唱十架下，我低头静默思想，主耶稣我们的朋友为何故受苦害？为什么他要上耶路撒冷受尽苦难？他本是无罪的，无瑕疵，无斑点，他是神的羔羊，为了我舍性命偿罪债。这么大的爱，这么好的朋友，你要轻弃他吗？你要拒绝他吗？你要像哈嫩亚门王一样把他当作仇敌吗？十架下我低头静默思想，主耶稣为何不受苦害？无瑕疵，无斑点，神的羔羊，为了我舍性命偿罪债。欧恩主，你为我撇下所有，
奇妙爱意，我怎能再轻弃？我唯有从今后相信接受，先全身并全心归给你。我本是一罪奴，沉溺最终无前途，无盼望，正可畏。谁想到主救恩如此深厚，竟然肯无条件死代罪。恩主，你为我撇下所有，奇妙爱意，我怎能再轻弃？我唯有从今后相信接受，先全身并全心归给你。主曾经历天庭，亲临人间，不用我上天寻入地球，释迦上受罪行，救赎完全，不许我天公心去补救。恩主，恩主，你为我撇下所有，奇妙爱意，我怎能再轻弃？我唯有从今后相信接受，先全身并全心归给你。
我们祷告。你当中有没有人，你说我从前没有把这位恩友耶稣基督爱我的上帝当回事儿，我把他置之脑后。我今天认识到主耶稣如此爱我，竟然甘心从天而降，当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替我死在十字架，替我代罪，担当我的刑罚，我的咒诅，又从死里复活。我相信他，我愿意献全身并全心归给这位爱我的恩友耶稣基督。有这样的人，你在神面前举手。感谢主，举了就放下。感谢主，感谢主。是恩主，你为我们撇下所有，奇妙爱，我们怎能再轻弃？我们承认自己不配，不配高攀这样一位神圣公义的朋友，但你愿意降卑自己，称我们为朋友。感谢你十架舍命的大爱，主啊，愿你得着我们的心。主啊，愿我们一生跟随你，不是靠我们起誓跟随你，乃是因着你的恩手扶持我们。你是信实的，不要放掉我们，让我们一生爱你，信靠你，不弃掉你，爱你与日俱增。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